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这个很难读啊，扩张好了，扩张生命的容量度。其实呢，后来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呢，应该是扩张生命的宽度哈。就比较适合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宝贵的生命啊，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的状态都不同的啊。我们比较关心我们生命的长度啊。今天的人吃东西呢，不单是吃饱，这今天比较注重养生啊。比较注重怎么在各方面让生命的长度能够长久一点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人生的一种渴求啊。生命假如是那么宝贵，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个更长的长度啊。那事实上呢，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当我看这个五十几岁的人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啊。那现在我六十几岁了，也不觉得自己老。有时候看报纸呢也很特别。那个看报纸的时候呢，有些记者啊，他会这样写那个发夹老翁啊，发夹是几岁啊？六十哈。那六十就是老翁啊，这是以前的情况。那今天应该是不是的啊，应该八十岁才是老翁啊，我们七十岁都不算，因为今天的那种普遍来说呢，人的生命比较健康，科技的发达确实真的能够把人的生命能够延长一点。但是事实上呢，生命的长度是人不能够把握的啊。很多时候你发觉今天见到那个人，明天你可能见不到。心脏病很多都在一下拉之间就没有了哈。有不单是心脏病啊，有些人呢不晓得你没有听过，他晚上睡觉了，早上就起不来了啊，这个就好像就是起不来了啊，有些很年轻都是这样的哈。这个是这有人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有这样想法哈。我们晚上脱掉那个鞋子啊，上床睡觉了，不晓得明天还可不可以呢再穿那个鞋子啊。这个是人的一种经验，所以基本上人的长度你是不能够完全掌握的。但是呢，人生的宽度呢确实是可以。人生的宽度我们可以人的那种潜力能够那个宽度的发展呢，是个无限量的一种发展啊。当然当我讲无限量的时候你大概不明白啊，什么叫无限量的一个发展啊。我讲的这种宽度其实是一种人的一种决定，人的一种观念，一种生活生命的状态啊。那等一下呢，我大概稍微会解释一下啊。不过呢，我先讲的就是神给基督徒，神给教会的那个大使命，它本身是要求一个宽度的。比方说圣经说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当讲到万民的时候，是讲到普天下的时候，讲到传到地极的时候，它这个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观念。假如教会没有这种宽广的那种观念的话，是很难实行大使命的。最近我去圣地亚哥，我去讲一个夏令会， 那夏令会的主题呢是深入社区，胸怀世界啊，这个题目是改的蛮不错的啊。但是呢，我发觉大概那个聚会其实蛮多人的，有700多人哈。那个，但是我发觉整个教会的形态呢是相当家庭式的，就是说从教会的内部，那这教会的感觉来说是非常好。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面很高兴，追求彼此关心团契是很好，但是在感觉上就没有那种宽度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实上不在那个教会，很多教会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在那个关于教会的管理啊，教会的那种工作上，我们都会分开一个教会，然后分开团契，然后有些分开小组。所以你发觉了很多基督徒，其实他回到教会了，不要讲世界了，他回到教会了，他目中没有教会的，他目中只有团契，因为他的团契更重要。那有些呢，他甚至没有团契，那个小组更重要。你会发觉崇拜的时候大概大家坐在一起，但是在彼此的交往，彼此的关心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圈子啊。那我们其实讲到宽度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决定，人生的态度。我们绝对有一种能力能够开宽我们的人生的境界。一方面这是一个要求，神要求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神不会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他要求我们去做，我们都一定能够做得到。就是说要我必须要决定，我愿意，我决定要真的把我的生命扩大，有更大的容量。大家都会记得在圣经里面约书亚记是讲到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你脚掌所踏之地要赐给你，这是个应许。你的脚踏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赐给你，这是一个应许。事实上是这样啊，你有心，你要扩大你的境界，神就按他的应许把那个境界给你。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0章，大家都一定记得这节圣经，主耶稣说，我来了只要羊得生命啊，羊就是人啊，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丰盛的恩典是上帝所应许的，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很足够容量的器皿，你才可以容纳这丰盛的生命。换句话说，当神要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有能力能够扩大我们的容量去承受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神在欺骗我们了。应许很多很多很多，不过我们的容量本来就是那么小，你应许我最多都没有用。今天假如一个人他不懂得用钱的话，你把100、100、200的钱给一个人来使用，他不一定能够用得好，可能呢100、200的钱可能会把他压伤，可能会把他击掉，因为他没有那个容量去承受。所以呢，当神要求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那是一个可能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当神要把丰盛生命给我们的时候，那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可能性能够容纳那丰盛的恩典。所以呢，我真的在这里我们彼此提醒，我们要扩张我们生命的亮度跟宽度。 才可以容纳到了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是一个有容量的生命？什么是一个有宽度的生命呢？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思想。我可以用一些比方来跟大家思想什么是个宽度的生命。简单来说，第一个意思就是，假如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慷慨大方的一种生命的话，你的生命就有一个宽度了。我举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他叫撒该。那撒该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个财主，他很多钱，不过呢，他人生的亮度确实很小，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一个人，就是为他，他去想尽办法去赚钱，讹诈别人赚钱，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这是他的一个生命的亮度宽度，就是那么大啊，就是自己一个那么大。但是呢，当他信主之后，悔改之后，没有人给他有什么要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觉得很高兴，耶稣住在他家里，他觉得很欢喜快乐，很满足。那他就自己呢，就大声的宣布，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去分给穷人。你就看见有不同，完全不同了。他的以前那个生命就是那么一个人，但是当他发觉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那个宽度就扩大了，他能够包容很多的贫穷的人，他能够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那些穷苦的人，这就是生命的亮度，或者说宽度。他还有啊，他说我以前讹诈了谁的啊？没有人要求他的啊，不过呢，他自己觉得我以前讹诈了谁的，我会还他四倍。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有这个四倍的观念啊。其实他还给人呢一倍，人家都会觉得不错了。本来是已经出去的财物啊，拿不回头的了。那两倍更好了哈，三倍更好。那他做四倍，他就等于在他的判断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容量。他觉得以前亏欠了别人，给双倍不是不够的，给三倍也不够，他觉得应该给他们四倍。有时候我帮他算算了，一般财产已经没有了，然后再还人四倍，真是剩下不多了。不过呢，这种的态度就反映出他的一种容量啊，我相信呢，大家明白我讲的生命的容量宽度是什么意思。是有这样的人的。我读过那个戴德生的那本书，戴德生已经五代啊，他的五代都在中国来传道。那有一次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有钱，都是需要别人来支持他去传道的。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穷的寡妇，很可怜，他心里面很可怜，很想帮他。寡妇病啊，不单寡妇是病了。那当时他口袋里面只有一个铜钱，一个钱币。那他就很挣扎了，只有一个钱币，给了他自己就没有了。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要按照心里面的感动来做这件事情，他就把他所有的都给了那个穷的寡妇，病的寡妇。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代表他心中，他生命中的一个容量，能够在没有的时候却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是容量，是个观念，是一种的态度 啊，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假如有一天，你能够有大量的金钱啊，你看见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啊，这个当然不错。但是，假如有一天，你发觉你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快乐，那就是你生命的容量。所以呢，等于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我要讲的是圣经啊。不过我先给大家个观念，什么叫宽度，什么叫容量。第一个观念是慷慨大方，你能够慷慨，你就是有容量的一个生命。那第二个观念呢，就是那种包容性啊，包容性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认为你这个很宽的一个内心的环境，所以呢是你不会容易很容易觉得别人伤害你的，因为你的容量很大。人的否则的话，你很少的话呢，人家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伤透你的心，因为你的容量太小了。你知道好像射箭啊，射箭拉弓射箭呢，这个箭是有一个限度的啊，有一个距离的，它到某个地步它就掉下来的了，它不永远的继续向前走了。那你是否会被这个箭所伤害，很在乎你的内心的容量有多大。假如你的内心的容量很大的话，那支箭绝对不会大过你的容量。我觉得你必须要学习这种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你的。好像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因为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他自己这样说，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把命舍去，也有权柄把命夺回来啊！这是他说明他的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人能够在他生命中做些什么事，他完全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能够在攻击人的攻击他的时候，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大声喊叫的时候，他仍然在十字架上能够为那些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他生命的容量，就是说人没有办法伤害他，是他自己舍命。这就是容量，包容性。你不要以为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圣经中除了耶稣之外还有谁这样做了，记得吗？示提反，是不是啊？示提反当他被人来包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真的把他打死了。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大声喊叫求上帝饶恕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这就是他生命的容量。生命的容量不仅仅说我赦免他，我包容他，我不问了， 我忘记他。生命的容量是你能够为他来祷告。所以这个最少我们看见一些例子，他们确实是可以把生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再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还有第三，除了慷慨大方之外，除了包容性之外，人生的亮度宽度还跟我们的眼光很有关系。你的眼光能够看到什么地方，那就是你可以去到的地方。比方在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那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那就今天的东西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是很清楚的，不是说他今天没有受苦，不是说他今天什么问题都没有，乃是他看见一个更远的远景，他的容量就大很多了，他就能够不计较今天的得失，这种痛苦不痛苦了，因为他有个更大的眼光，这个眼光就是他的容量，其实呢，可以再继续思想下去，人生的亮度，宽度可以用各方面的态度去衡量的，所以可以很多方面的。那但是呢，我今天最主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怎么做得到，怎么样可以把我们人生的一种容量能够扩大，那个宽度能够扩大。那刚才读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其实就有很丰富的信息来教导我们怎么来扩大扩张我们生命的容量。我们再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呢，我们来看第三节，remote control OK， 好，第三节我们先留意第三节。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想请大家先注意一个地方，耶稣上了彼得的船，那个船呢是一条空的船。那为什么我说是空的船呢？因为后面当耶稣讲完道之后呢，就对西门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西门彼得就对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做什么。换句话说，彼得曾经开过水深之处，彼得曾经下网打鱼，但是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于是呢就把那个船带回岸边。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上了他的空船。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那比较我们的人生来说呢，有时候也有同样的一种光景，整夜劳力，不是不劳力，整夜劳力但打不做什么，这是一种很失意的很失落的一种人生的感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呢，空船而归，不是不努力，但是空船，在很多情况之下呢，都会有一种空船的情况。大家有没有试过谈个恋爱呢？有些人谈了两次三次都是空船而归的，没有，不是不努力，不是不用心，不是不付代价，但是总是空的，就是很大的失意，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特别同情很多中年男性，我现在老年了，四五十岁就是中年，有人说了三十岁三四十岁了，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讲我们的履历，我们的学历，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就比较我们的履历，我们的经历，但是到六七十岁以上，我们就讲我们的病历，我们的都是在讲这些。那 中年的男性啊，我觉得有胎定的困难啊，不是每一个啊，不是每一个。我发觉很多人到五十几岁没工作的时候，失业了啊，就被 lay off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空船而归的感觉，而且那条路了就不想再走了。我真的看见有一些人，他五十几岁没工作之后，他就放弃了，他就待在家里，认为努力过了，到最后还是空的，啊，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啊，在教会侍奉也是，很多时候都很用心去侍奉，用心去工作，每个礼拜每个星期好好的去做主席，好好的弹琴，好好的打电话给弟兄姐妹，但是你发觉好像都是空的，都没有什么成绩什么果效的，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慢慢放弃了， 不再努力了，这条路不再愿意再走了。当时彼得都有这种情况，他这条路他走过了，努力过了，但是是空的。但是呢，这种的情况，这个空的船其实带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机会，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带给他一个契机，让他的生命能够扩大，能够有更大的容量。所以有时候危机不但是不好的， 不一定是不好的，空去到个完全的空的地步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很多时候你会发觉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很愿意去上我们的空船，好像在这里耶稣上了彼得的船。圣经没有说那天他讲了些什么道，他只是说讲完了，就说彼得听完了，然后他就给彼得一个吩咐，那个吩咐就是说，你再走一次，你以前走过的地方，失败过的地方，你再走一次。那然后就彼得就跟他讲这番话，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不过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个转机。那个转机在哪里呢？彼得没有跟着他的感觉走，他的感觉绝对是不好的。彼得也没有根据他的经验来走，他的经验告诉他是不可能的。彼得是根据上帝的话来走，他说，好，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那么简单。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发觉在我整个我1963年信主，那到现在差不多多少年了？很久了，那么多年呢，我发觉我的每一个人生的转机，都是跟我简简单单的依从主的话而产生的。我特别强调简简单单，跟从主的话。1963年的时候，我也很简单，当讲员讲完道，副教人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就举起我的手说我愿意信主，然后陪谈员跟我谈话，然后慢慢带我更加清楚，我就开始了基督徒的生活了。没有做些什么，只是举个手，心里面一个决志，按照上帝的话有一个简单的回应，就打开我一个美好的人生。这是1963年。到1969年的时候，神用不同的话语来呼召我，奉献给他，一生侍奉他。所以1969年的时候，我就奉献了自己。当时有一点点的挣扎，因为不仅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最大的忧虑，最大的一种困难，是我怕我自己不能够走到底。我认为我看见有些人，他真是半途而废，就说没有办法走到底。那 当我很挣扎的时候，有一句话临到我，那句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然后就是因为这句话简简单单的，那我就依从你的话，好，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就走到今天了，很简单的。当然我的奉献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最转接点的就是这句话。这是1969年到1982年，那是另外我人生那个非常重大的转接点。我就是离开一个侍奉了8年的教会，开始脚身布道团，转眼是29年了，1982年到今天。我当然在整个的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观念，就是好好的去传福音。当时我觉得我的教会，那个当时教会很大，差不多1000人，但是我觉得我跟社会社区的人的接触的机会很少，那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要去到社区里面好好传福音。但后来呢，当时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觉得很孤单，而且呢也在各方面呢觉得很困难，因为我没有负责一个教会，重新全部都要重新开始，经济也没有，因为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奉献支持，所有的都从零开始，觉得很困难，所以工作也很困难。但是有一天，神的话提醒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啊，不是那个教会的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就是因为这句话，我重新来校正我自己的侍奉的方向，用一个牧养的态度去关心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不单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外面的那个地方的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就把我整个侍奉的方向重新的来校正，就走了20几年，依从主的话。所以呢，我觉得弟兄姐妹，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对于彼得来说呢，当他说依从主的话，下网打鱼之后，发生什么事？他就看见一个很 令他惊奇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下那个网打了很多鱼，然后那个网显示裂开，然后呢他就招呼另外那条船的人来，就把船把那个鱼装满了两只船。这样的一幅景象呢，对彼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看见。其实两条船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个3次啊，你们看看啊，出现个3次。前面啊有两条船弯在湖边，然后中间有就装满了两条船，然后到最后11节就讲到他们把两条船拢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可见呢，这两条船呢是很重要的，是有个什么信息呢要讲出来的。对于彼得来说，以前另外这条船是他竞争的对手，是不是啊？通常是这样的，两条船，一条船没问题，两条船就有问题了。好像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开餐馆的，中国人有很多问题，你餐馆 好生意了，他会在你对面开一间，在你旁边也开一间的，是不是啊？那好了，假如啊，我开一个餐馆，然后呢，对面又开一个餐馆，那你会怎么做呢？有时候你的眼会看看对面的，假如对面排了长龙了，你的心就有点酸酸的感觉了。 假如里面是没有人的空的，你就很高兴了。我不是说你啊，不很多人这样。这说这个是人之常情，比较好像这两条船，当它 回航的时候，大概北的常常会看看另外一条船，它比较沉下去了，就表示什么？表示打闷了鱼了啊！所以它都会彼此 留意的啊。所以这两条船是本来有这种状态，但是呢，当这个依从主的话，下网打鱼，结果他看见有一个景象，上帝的工作是能够叫两条船的鱼都装满了鱼的。他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不用竞争，你可以很慷慨的来彼此帮助，因为上帝的恩典能够装满了两条船。除非你有这种看见，你才可以大方，可以慷慨。我不晓得当天那个撒该看见什么啊，不过他一定有所看见，他才会把他的财产能够分给别人。你知道我们脚身的工作了，现在越来越做越大，我们每一个月的开支是超过25万，有时候觉得很害怕的。哇，这个月25万，两个月就是50万，四个月就是 1 million， 有时候就是很害怕的。所以呢，这还会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你会很紧张，会自己来更要让自己有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我告诉大家，在这个脚身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常常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分出去。为什么可以学到呢？因为20几年了，从零开始到今天，我们发觉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就能够可以好慷慨的去帮助别人。当然我讲慷慨了，我都经过一些挣扎了。比方说我们帮那个巴拿马那边的中美洲那边的一个福音电台广播，这是每个月我们帮他们500块。这个工作跟我们关系不大的，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他们也没有很多报告给我，我也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那不如把它cut掉了。那但是当我每次说把它cut掉的时候，我都有感觉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想教会的对我们的支持cut掉。因为我学到，我觉得我应该学习上帝的丰富了解上帝的丰富，然后继续。所以每次挣扎了，我都会做个决定，我们继续来帮他们。所以去年我们帮了巴拿马每个月500块，然后我们帮了印度的工作，给他一次过给他们4万块，然后帮助柬埔寨的工作那个妇女的教育那在那边很多那种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贩卖，我们不能够对抗那种罪恶的情况，我们没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可以帮助那边的教育的工作。当那些妇女出来的时候，我们给她教育，这些都是额外的，都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不过很感谢神，到12月31号那天，我们全部的这个单呢，这个都赔，全部都付完。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神是能够供应我，也能够供应别人。假如教会学不到这个功课，很难谈拆船的，很难，因为你常常都会觉得自己不够，你很难很大方、很慷慨的去帮助别人。当然我在说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会有挣扎，但是当你 被 remind， 你被提醒，上帝是那位丰富的，你就可以做个明智的决定，正确的决定。甚至我们自己内部的工作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中国有三个儿童村，三个孤儿院，在三明，福建的三明，在广西，在四川。但是在我们内部里面，我发觉呢，那个孤儿院的 account 它是没问题的，而且是有钱信下来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来支持那个孤儿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经常费呢，常常都在 struggle 里面，所以很多次我都有一种的挣扎。我很想对那些负责儿童村的童工，请你们不要再宣传了，请你们不要再筹款了，因为你们已经够了。但是我每次挣扎的时候都不讲，决定不讲，让上帝去工作，让上帝去供应。这是一个我学到的功课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可以过得去，原因就是上帝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有生命的容量呢？你必须有所看见，相信神能够供应。这是彼得依从主的话之后看见的一幅图画，所以他以后对那条船的态度完全不同，因为已经知道了，他们就能够彼此合作。还有一点呢，我发觉呢，他的那种看见，不单单停在那种丰富的看见，你知道他可以分享那个光景。我看圣经，你可以在那上面看到，当他看到这两条船都满了之后，他们做什么？彼得做什么？彼得是不是去算算有多少条鱼？也没有啊。其实数啊，数算收获是非常痛快的，是不是啊？啊，今天赚了多少钱？啊，今天我的银行钱存折有多少个数目？都是非常痛快的事情。那满了鱼啊，可以再数算鱼啊，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但是彼得没有，可见他的容量已经超过那种物质的情况了。相反呢，他就跪在耶稣的前面，他对耶稣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我不晓得彼得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感觉，我不，圣经也没有说他究竟有什么感触，突然间会这样做。不过他一定有所看见，在他依从主的话之后，有一个特别的醒觉。有人猜想，可能是他讲错话，很骄傲，但这个警业劳力打不做什么，我不晓得他讲的时候他的语气怎么样啊？他可能讲的不太好的语气，所以可能他后悔了啊！警业劳力打不做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去了啊！好像很顺服，但是很不服气，可能啊，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可能从这个空的船而能够被装满。他想到自己，我也是一条空的船，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是什么。不过呢，他一定是有所看见，而这样的一个举动，产生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耶稣对他说：“不用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奴得鱼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讲出他的生命有所改变之后，神把一个可能性放在他的里面。这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 把他的整个生命变得更丰富的那一个关键。我再讲啊，这个看见，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动作，为他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宽广的一种境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缺点，他有一个新的机会。那耶稣对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他大概是这样，我猜想是这样，他看见在他前面的不是他的夫子，而是他的主。所以你看圣经，你会 看到前面他称呼耶稣说夫子，你看到，然后后面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两个不同的一种了解。前面他称呼夫子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人生跟从他的夫子可以产生某个程度的容量，他的人生会更有意义。但是当他认识他这位他是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完全的改变。那个渔夫不再是渔夫了，他是伟大的使徒，到今天他还是伟大的使徒。这种的醒觉是从一个人生的了解而产生的。我今不舍得弟兄姐妹，你今天认识耶稣是谁呢？你认识他是位伟大的人物吗？你今天可能认识他是一个某个宗教的最好的教主，所以我来这里啊，还是认识他就是神。我觉得这个了解对一个人的人生非常的重要。对于彼得来说，他开始一个人生极大的改变，以前是打鱼的，现在他是成为一个使徒，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我以前也是，我以前根本生活是没有目标，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但是当我信主蒙恩蒙召的时候，我发觉我整个人生改变。我今天我不晓得大家对角色的工作了解有多少，我今天都是高高兴兴的上班，也高高兴兴的下班，好好的侍奉神。最近我帮我的院长，我自己的老师院长，他90几岁离开世界，我一直都寻找机会来报答他，所以呢我就请缨来为他编一本书，然后就接受他一共有400多个学生，那我就发一封信一封信出去，就学生可以自己写些怀念的文章寄来，然后我就有机会来看他们的文章，有好几篇，我觉得非常的欣赏，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所认识的这位老师，以前我是很表面的认识他跟我的关系，但是当我看见同学的情况的时候，我发觉他真的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做在人的身上是最美好的。他一个人他教了400个学生，而400个学生很多都在工厂上有很美好的侍奉。这种人跟鱼的一个最大的分别就在这里，鱼你吃了就没有了，但是人你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里面，把他的生命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改变另外一个生命，这是个无限的发展。所以当彼得领受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是领受个很大的恩典，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最近我帮了很多那种从中国来的青少年，他来我们当中做义工，啊，我们觉得不单单用他们，因为他们学校要拿那个 certificate， 所以他们就来做义工。那我们不单单用他们，我们去教他们，所以做了很好朋友。我发觉他们的生命是慢慢在改变的，最初是很陌生的。后来我记得很感动我了，有两位，他特别请我们的同工为他的父母祷告，他们还没有信主啊。他请我们的同工为他们的父母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要离婚了。有一位这样说，他请我们同工祷告说，他明天要去离婚了。你知道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是很痛。你想我听到什么呢？我好像听到一个小鸟啊，在悲鸣啊，就是说他的父母要离婚了。父母不知道他们的感觉，其实他们是很害怕，他们是很难过，但是父母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一方面是为他们难过，但是一方面是为他们高兴，因为他生命开始改变了。他们开始跟生命的主有一个结束了，虽然不是他自己祷告，但是当他要求我们祷告的时候，表示一个生命的结束了。最近呢，我每个星期都听见他们有人信主了，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人生的宽度不是你开到有多宽，不单单是你开到有多宽，你看到有多远，你的包容量有多小。其实 当我们讲到宽度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你的生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是做些暂时的工作，还是做些有永恒价值的工作？我把这个问题交给让你们来思考。我自己曾经思考过，当我奉献的时候，除了刚才那节圣经主的恩典够用之外，其实有另外一节圣经很帮助我的，那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讲什么呢？那是讲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被烈火消化就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今天是911十周年，我是在那个天台那个菜拉汤的我们的总部，以前的总部的天台，站在那里看着整栋楼塌下来的。没有人想过这种那么大的一个建筑物是那么的脆弱，没有人想，连那个消防员的那个局长都没有想过会这样的一个结局。后来我就想，那个86楼，就是说那个飞机撞进去那个86楼，那个情况就像圣经所说的，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被烈火烧化，所以那个钢条都融化了，所以就整个塌下来。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你今天你的努力，无论你赚多少钱，无论你有多少的物业，多少的楼宇，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我当时就这样想，我觉得我珍视我的生命，我就要重新来考虑我为什么来努力，我一生应该为什么来摆上。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主呼召我，我就奉献给他一生，为永恒的事情来工作。感谢神，他上了我的空船，呼召我，让我甘心乐意的奉献了自己，依从他的话，摆上了自己。但更重要的，我再说，是那种选择的本身。我是选择了有永恒价值的那些工作。我把我的一生，我的年日，我的心血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所以 生命的容量是什么？最后我要讲，生命的容量是你的涵盖，是你的包容性，是你的那种这种对 眼光你看得多远，这些 都能够让你的生命的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最后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一个有限的人生做件什么事情。我选择了一个美好的福分，坐在永恒的事情上，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徒然的。今天可能弟兄姐妹，当你假如你说对，我要扩大我的人生，我要扩大我的容量，你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仍然需要做一个美好的选择。你在做些什么事？你为什么事来劳苦？你为什么事情来付代价？那个决定是决定你生命的容量。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过呢，我可以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应许，神不会叫我们做件我们不能够做的事。你知道神为飞鸟，天空的飞鸟，做一个很广阔的天空，神为小雨，在海里的雨，做了一个广大的无边的那种海洋。但对于神，对于人，神所爱的人，神所珍贵的人，神为他创造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在我们里面那个决定性的思想，我们思想的领域绝对比天空 我不敢说怎么比较，因为两件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同样是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定，我们能够做的可能性绝对不输于一个广大的海洋，那个广阔的天空。因为最少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可以决定永恒。有一天天地海都过去，但是坐在主里面的都不会过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神为飞鸟做个天空，为鱼做个海洋，为我们做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叫我们今天可以做决定，今天可以为此劳苦，扩大我们人生的容量。求神帮助我们做最好的决定，为我们那美好的人生。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这些似乎听起来很深奥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当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而且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借助各样的东西，各样你自己的话语，或者弟兄姐妹的见证，或者各样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事物，来提醒我们真的要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来扩大，而且做在永恒的事情上。求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